今日讲到的内容是关于祈祷的。懂得祈祷呢，应该是人和其他动物呢最大的分界线了。理性或者感情呢，都不是人和野兽之间的一个终极的界线，因为其他的动物都有理性，都有感情。动物呢亦都能够同人呢沟通，你叫佢嘅名字佢会回应。但是呢，如果有一日你返到屋企，见到你隻狗跪喺嘅床边为你祈祷嘅时候呢，你肯定会怀疑呢条仲系咪一条狗呢。祈祷呢系人类呢特有嘅一种灵性嘅行为。咁点祈祷呢？或者祈祷嘅内容应该系啲乜嘢嘢呢？呢个呢系我哋灵性生命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的学习的内容。有一次呢，有人问德能修女，他问他呢，就是当你祈祷的时候你向神讲些什么？德能修女呢就回答他了，我没有讲些什么的，我只是听的。那个人呢很好奇地再问，那当你祈祷的时候神又向你讲什么呢？德兰修女呢又咁样答佢，神都冇讲啲乜嘢嘢㗎，神又淨係喺度听㗎咋。德兰修女呢对祈祷有一个好深嘅体会，佢喺呢度呢讲到呢一种好特殊嘅交流。一种呢淨係留心对方，专注对方，聆听对方嘅一种默然嘅交流。喺呢种交流里面呢，我其实唔再重要。我的说话不重要，我的渴求亦都不重要。若果呢要讲我的话呢，即是要作为一个神所聆听的对象，在这样的意义底下的一个的我。在神的聆听里面，在神的爱护里面，在神的注目里面，我才会呈现出来。这个呢是蒙神所爱的我，是蒙神的恩典眷顾底下的我。离开了神的恩典，离开了神的聆听，离开了神的爱，我就变了呢失去了他的重量，也都失去了他呢那个真实的意义。德兰修女的这种关于祈祷的讲法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呢祈祷对于呢认识我是谁有重大的重要性。回到去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那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至第四节。我们翻开圣经再一次看一看，究竟主耶稣是教导信徒怎样去祈祷的呢？这样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至第四节，福音书这样记载，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祈祷，好似呢约翰即是施洗约翰呢教导他的门徒咁样。耶稣就咁样讲啦，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咁就特别留意呢有啲古卷古卷呢话呢只系呢父啊咁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咁呢度呢亦都有啲古卷係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嘅字眼嘅。第三节，我们日用的飲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咁呢古卷亦都有啲呢係冇救我们脱离凶恶呢个嘅字眼嘅。好啦，新约呢有两个主祷文嘅版本，一个呢喺马太福音，就係我哋崇拜嘅时候呢常用嘅版本，一个嘅版本呢喺路加福音。呢、这个版本嘅主祷文呢同我哋平时習慣背嗰个嘅主祷文呢係有啲差异嘅。咁我哋今日要讲嘅经文呢主要就係呢一个路加福音嘅版本啦。两卷福音书都有主祷文，咁因为佢写作嘅目的有啲唔同啦，嗰个主祷文嘅用意都有啲唔同嘅。马太福音嘅读者呢係犹太人，犹太人佢哋细细个已经習慣咗祈祷啦。 但过于习惯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流于虚伪，就变成一种法利赛式的祈祷。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主耶稣呢很主动地教他们呢用主祷文来到祈祷，是呢希望呢用一个正确的祈祷的内容呢纠正他们错误的一些祈祷的态度。路加福音的读者是一些非犹太人，他们不是很习惯耶稣那种的祈祷的方式的。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这些人呢信徒呢就问耶稣应该怎样祈祷的呢，耶稣呢就在这里教他们用主祷文来到祈祷。其实这种这样的教导就是让他们明白跟从基督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说呢，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完了之后呢，有个门徒就问他了，对他说了，求主教导我们祈祷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样。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祈祷内容的，而每一个派系派别都有自己的祈祷的方式。其实一种祈祷的教导就塑造一个信仰的群体。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一种祈祷的方式，其实就是塑造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这里门徒求问耶稣，他们是不是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这个群体的祈祷的呢，这样。所以呢门徒在这里问的呢，表面上是祈祷的内容，但实质上呢他们是探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信徒与神，即是这个独特的群体的这班的信徒与神有没有一个独特的关系的呢。信徒有一个什么的身份活在这个世上的呢？主耶稣的回答就是塑造一个独特的信仰的群体。主祷文教导我们的其实就是教导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的独特的方式存活在这个世上。每年一次主祷文就是信徒再一次确认自己那个的独特的身份。那主耶稣怎样教导呢？十一章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咁咧有啲古卷咧，其实好简单嘅啫。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咁有啲古卷咧就冇后边嗰段噶啦，咁样就停喺呢度。古代流传落嚟咧，其实系有唔同嘅经文嘅抄本嘅，即系我哋而家重新重构呢个圣经咧，系需要好多嗰啲古代嗰啲流落嚟嗰啲抄本咁样去，即系去研究嗰个经文嘅仔细的内容的。在这里不同的抄本有不同的写法，有些圣经的抄本短一点，有些抄本的经文就长一点。就这里为例，我们可以理解路加福音那个经文的原先的版本应该是父啊，很简单的。但是抄经的人很明显他们都是很熟悉马太福音的经文的，故此受到马太福音的经文的影响，他们在这里抄的时候，他们改长了，就改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以致他们能够和马太福音的经文做一个同步。但如果原先的经文是一个长的版本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抄经的人在这里将它缩成父啊这样。故此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讲法里面，我们知道呢路加福音的原始的经文呢应该是父啊这样。关于这些经文教堪的问题呢我不再讲了。在最新出版的这个和合本修订版里面呢，路加福音的这一节经文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路加福音的主祷文用一个呼唤作为开始，父啊，很简单，好直接，好亲切。这个是小朋友对父亲的一个好直接的一个呼唤。相比之下，我们在天上的父呢，这个讲法呢就较为庄严，礼仪的味道呢亦都相对较重。路加福音说父啊，父啊是对于我们生命寄托于何处的一个终极的认定。不同人在不同的人生的处境里面有不同的呼喊， 有些人在绝境里面，他们会大声的呼喊，钱啊，有钱就可以救我了。有些人在孤寂的里面，他们会大声的喊，爱情啊。我们可以想象、希腊的那个悲剧的人物 Oedipus， 在他那个痛苦、最深的痛苦里面，他会大声的呼喊，无情的命运啊。不同的呼喊代表着不同的生命寄托于何处的那种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承托或者支配我们的生命呢？是不是今生的财富呢？是不是感性的一些的慰藉？抑或是那个无情的命运之力？主祷文在这里开宗明义的提示我们，承托我们而我们的生命终极要面对的就是富。富。一个接纳我们、爱我们、对我们有期望、有情的一个的生命。这个富的独特的性情是怎样呢？路加福音独家记载了主耶稣的一个比喻，去展示这个富的特质。这个就是出名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位的父亲，这个父亲承受着小儿子的无情，承受着大儿子的质疑，他只是默默地在那里等待。他等待小儿子浪子回头，他循循善劝那个大儿子回心转意。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去体会什么叫做接纳，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爱，而承托我们的生命的就是这一位的父。你的生命建基于何处，就会有一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式。若果我们将生命的意义建基于今生的成就，我们是会有一种活法的。若果我们将生命的意义诉诸无情的命运，我们又有另外一种活法。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心底里面去呼喊，父啊，将你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肯定又有另外一种新的活法，一种新的存在的方式，一种新的生命的态度。跟着主祷文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中文圣经的这种译法呢，给人一种感觉呢，就是神的名呢还未被尊为圣，然后呢我们呢就在这里渴望渴望这件事呢早日的实现。但这句经文那个英文的翻译呢，一般呢就是 Hallowed be thy name。 其实这种翻译的方式呢就接近希腊文那个的结构。如果翻译成直接译成中文呢，其实它就是这样译的，就是被尊为圣的是你的名。如果你这样翻译，你就会明白这里是一种宣告和肯定，而多于呢是一种呢渴望。启示录在第四章第八节呢提到有些神物，有些神圣的一些生命呢不断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有些神圣的生命在呼喊，神啊，你的生命是圣的。其实主祷文在这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这个经文其实是类近于启示录的这个经文的那种的宣告。这个宣告是确认那个显出了大能被尊为圣的，就是这一位的父，我们所祈祷的对象的那位的神。其实主祷文在这里是呼吁我们每一个人去加入这个尊神的名为圣的行列。尊一个人或者尊一件物为圣，我们就是视之为一个终极的价值。面对一个终极的价值，其他的价值就可以舍去。 人生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价值嘅取舍。举个例，孟子话咧：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就舍身而取义者也。其实孟子喺呢度都作咗佢嘅价值嘅选择，佢尊义啊，仁义嗰个义，佢尊义咧为圣。如果佢尊义为圣嘅话，佢就甘愿舍生而取义。如今轮到我哋去抉择，我哋系点样抉择嘅咧？譬如今日系礼拜日，假期天。多睡瞓多阵吓，多瞓一阵，是我所欲也。崇拜神啊，亦我所欲也。但两者不可得兼嘅时候，我又点样抉择呢？咁被尊为圣嘅就系你嘅名，呢、这个宣告其实系指示我哋价值之所在。佢教导我哋喺人生嘅众多嘅抉择里边。如何抉择？跟住嗰个土文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经文咧喺结构上边咧，其实同上一句嘅土文好相似。如果用英文咧嚟到表达咧，就是 Come Thy Kingdom。同样，与其说是一种等待啊、期望啊，不如话咧呢个经文其实就是一个直接嘅宣告同埋肯定。宣告同埋肯定神嘅国降临人间。启示录喺第十一章第十七节咧提到咧，天上嘅圣徒咧敬拜神，佢哋咁样讲：昔在今在嘅主上帝全能者啊，我哋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一个好直接嘅宣告，神已经执掌王权，佢嘅国在人间。主祷文的这个愿你的国降临呢，其实亦都是类近于启示录的这个的赞颂。他呼唤我们去看神的国在人间。当一个最卑污的罪人被宽恕，当一个最卑下的人被尊重，当一个最无助的人被关怀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人间显现出来。当耶稣去探访那些露宿者的时候，当耶稣去肯定那些中学文凭试不合格的那些人，肯定他们的价值的时候，当主耶稣呢冒死去医治那些沙士病人的时候，神的国就来临在这个人间。神的国好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很微小，毫不起眼，但确实就是在这里。这个就是人间的希望的所在。主祷文其实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去看，去肯定耶稣昔日的救恩的行动已经将天国带来这个人间。今日天国仍在我们的中间，好像种子一样发芽生长。当你看到人间被慈爱的父所承托住，而当你确认只有神的名应当被尊为圣，当你看到天国在人间隐密地发展的时候，你的生命应该是全然不同的。怎样不同啊？主祷文跟着的那几句的祷文呢，就是点出信徒与众不同的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的第一点就是祷文的第三节，福音书的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他说呢，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里呢涉及到呢生命呢最基本的需要，食物。我们每日都需要食物的，而天父呢天天赐给我们。我们习惯的马太福音的那个版本的经文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其实路加呢那个讲法有少少改动了，他说呢天天赐给我们。这个呢的讲法呢是凸显天父那个持续的供应。 不单止今天供应，亦都是天天供应。这个讲法更加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主耶稣教导信徒这样祈祷，其实是教导我们一种面对物质世界的一种心态。我们都是有物质性的，但我们不是全部都是物质，人都有灵性的。物质主义呢，却是要将一切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一切弱化为呢，就是物质。物质主义呢，会将价值弱化为呢事物的价格，将真理呢弱化为呢好用、有用，将美弱化为呢追上时尚。有一个很小的故事呢，很能够讲出了呢物质主义的精髓。在《小王子》这本很小的书仔里面呢，有一个很小的段落这样写的。他说呢，如果你对大人说呢，哇，我见到一同呢用玫瑰色的砖所盖成的一个很漂亮的屋，那间屋真的很漂亮的，它的窗户上面呢有天竺葵，屋顶上面呢有些甲子，真是很漂亮的。大人呢是怎样都是想不到这间屋有多漂亮，直到你跟他们说，啊，我看到一同呢价值呢很多钱的房子，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惊叫，哇，真是很漂亮。当我们的心物质化了的时候，我们呢只是会懂得呢去获取，就不懂得分享的了。我们呢会学晓了计算一个孩子成长呢要花费呢多少万，就学晓不到呢跟小路仔呢一起呢玩足伊恩。我们呢会习惯呢用消费的能力去评估一个人的价值，而呢忘记了他的人格。诚信在这样的社会还怎会有任何的重量呢？懂得赚钱有用就变成呢最重要。故此主祷文他教我们祈祷话呢，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他是教我们明白来到我们手中的物质，这些全部都是天父的恩典。物质本身不是终极的，不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基础。天父施恩典，人每天领受恩典，这个才是生活的最根本的面貌。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接着主耶稣教我们祈祷话呢，第十一章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路加福音的版本呢，原文应该没有后面那句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节经文呢，在新汉语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正如我们也赦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父赦免我们的罪，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赦免了其他人，不是因为这样。经文它的意思就是说，父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恩典。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当效法天父去赦免其他的人。这里涉及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处之道，一种恕道。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7节至第29节，主耶稣有一个教导关于一种恕道。主耶稣说呢，你们的仇敌你们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助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祈祷，有人打你这边的面，连那边的面亦都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就连里衣亦都由他拿去。就这么听，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合常理的一种的行为的模式，非常不合常理。但是主耶稣说，这种才是真正以宽恕先行的一种存在的方式。我想呢，这个是跟从基督的人的一种最极端的行为的模式。然而这个却是基督徒身份的最大的一种的特征。有一个克罗地亚裔的神学家，他中文翻译，我们中文翻译就是沃弗，他写了一本巨著叫做《拥抱神学》Exclusion and Embrace。 在这本很大的书里面探讨十字架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面有什么意义的呢？这个神学家是一个克罗地亚裔的人，而克罗地亚人是经历过种族灭绝的这种的痛苦的。这个神学家很明白什么叫做仇恨，但是他也很明白什么叫做宽恕。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这样写，他说呢，十字架呢就是神放弃他的自我，为的是不放弃人类，即是人类罪恶滔天。但是十字架就是神他甘愿舍弃放弃他自我，为的是不舍弃人类。十字架就是神意欲在一个意欲于呢，不用暴力这样的方式去破除人类的冤仇的一种的力量。而十字架呢，就是亦都是呢接纳人类进入一种神圣共融里面呢所带来的一种的结果。没有了十字架的宽恕力量，人类就在这个仇恨的轮回里面呢不断的打滚。在宽恕者的眼中，他会看到敌人生命里面的神的形象，但是在一个复仇者的眼中，他只会见到敌人就是魔鬼。没有了宽恕的心，就会觉得自己就是神，仇敌就是魔鬼，正邪不两立，暴力的循环永不止息。要重建一切的关系，主祷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有宽恕的心，大胆地放下仇恨，主动地宽恕。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特质。当我们念诵主祷文的时候，就是愿意活出这种的特质。人看到这种特质，他就会看到神的国用一种很隐蔽的方式，好像一个微小的种子这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发芽。主祷文最后一个经文呢，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路加福音就没有后面那些东西了。按照释经学者的解释，这个经文的重点呢不是在不遇见试探那里。这个经文的重点呢应该是呢，就是遇见试探的时候呢不陷在他的网罗里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给我们有个感觉，就是什么考验什么都不要遇见这样。但其实他的原意就是呢，不要在试探里面呢跌入这个试探的深渊。其实马太福音的版本呢多加了一句的，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加了这句呢，其实他是试图去解释祷文的重点不在没有考验没有试探那里，而是呢个重点就是呢面对考验的时候呢不要跌入在他的凶恶里面，他的陷阱里面。所以这个祷文他是教导我们有一种信仰的坚持。人生在世艰难重重，难道有少少的挫折就去求教那些风水啊命理啊而放弃我们的天父？难道有少少的不如意就去诉诸暴力放弃十字架的大爱？难道有少少的失败就走偏门不再尊神的名为圣？所以主祷文的这个结尾的这一句，其实是求神保守我们在人生的艰难里面不至于失脚。我们的天父是会不断加我们力量的，问题就是 我们会不会自甘堕落？人生于世，何所讨也？主耶稣说呢，应该这样祈祷：父啊，被尊为圣的是你的名，来临在这个世间的是你的国，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正如我们都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并且路加福音在这里说，是所有亏欠我们的人，他强化了这里是没有例外，所有人你都接纳。然后最后一句就是，不要叫我们在种种考验中堕落。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